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09到114号。那么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只看一个问题，标题叫做《圣神，圣经的解释者》。我们首先看第109号，在圣经里，天主以人的方式向人说话，因此为正确的解释圣经，必须留心探讨什么是圣经作者真正要肯定的，以及什么是天主借他们的话要表达的。我们看109号里面的这句话呢，其实也是来自启示教义宪章的第12号。我们之前呢已经强调过这样的这个内容。那么作者所积极主张的才是这个启示的这个内容，就是他积极肯定的这个才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圣经解释学的这个领域里面呢，他很强调呢采用科学的和系统化的这个方法呢来研究这个圣经经文。什么叫科学和系统化的这个方法？在这儿呢，我稍微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帮助大家呢来明白这个其中的含义。那比方说，我们看一段话的这个时候，就比如说拿马窦福音、善终圣训里面耶稣所讲的一段话来作为这个例子来看。我们看具体的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这样的几个问题，那就是：是谁在说话？是在对谁说话？是在说什么？就是这几个问题呢，我们是非常基本的。我们要问：是谁在说话？是耶稣在说话。那么是在对谁说话？是对群众，还是对门徒，还是对经师跟法利赛人？因为每一个讲话的这个对象，就是我们一定要区分开讲话的这个对象，这个对我们理解经文是非常有帮助的。为什么？因为对群众讲的话和对门徒讲的话是不一样的。门徒呢是一个内群，而群众呢是一个外群。所以呢，他们是不同的。然后呢，我们再看那个讲话的这个内容，就是他说的是什么，这样我们就好懂了。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不知道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上去下手。所以呢，后来呢，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呢，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就怎么样去解释圣经呢？就是关于系统啊和科学的方法方面呢，我们可以做多一点的解释。那在这儿呢，我只是简单的做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们有很多的方法，那么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我们能够探索出作者想要肯定的是什么，就是作者想要跟我们说的是什么，透过这个文字想要跟我们说的是什么。那么另外一点呢，也属于科学化方法的一个方面，叫做我们要参考上下文。参考上下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段经文的它的上下文呢，很多时候呢是对我们理解这一段经文的含义呢，通常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一方面呢，在礼仪当中，就是在主日弥撒以及平时那个弥撒经文的圣经选择上，在理解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参考上下文，这对我们的帮助呢是非常明显的。甚至在一些时刻里面，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上文和下文都说的是什么的时候，那么突然就选取了这么一段经文呢，放在这个礼仪当中，我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影响了你的理解。那么解开这个圣经文字的这个钥匙，就是我们要看上下文啊。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刚刚所过去的这个一年的常年期第13主日的这个读经二，大家一定还记得啊，因为刚刚过去啊，很短的这个时间，在这个读经二里面，他选择的是呢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人后书第八章里面的一段话。我只要是提其中的几句呢，你们一定就能够想起来啊，它的内容大概说什么？它的内容主要就是在说，括号里面那个小字哈，就是它的主题，主要是在说，你们的富裕弥补了贫苦弟兄们的缺乏。那么在这一段经文的选取里面呢哈，其实你仔细看呢，它是来自这个第八章的第七节、第九节、第十三和到第十五节，所以呢，它是一个不连续的这样的一个选段，然后呢，把它再组合成一个段落。那么这是在这个礼仪啊选取经文的时候常用的一种方式。当然大多的时候它是连续选取，但有的时候呢，它为了顾及它的长短呢，它不做连续的选取的时候，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就需要特别的这个小心。那么它主题是在谈什么呢？这会儿呢，就是方便的话呢，你可以在那个圣经上去找到这个相关的这个章节哈。那么你乍一看呢，哎，好像是谈这个富和穷，好像是在说这个富的应该帮助穷的。但是呢，谁又是富的，谁又是穷的？这里是在说什么？那么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啊，那你发现呢，这个格林多人后书呢八到九章呢，它其实讨论的是一个事情，是保禄呢在敦促格林多的这个教友。那事实上呢，是指的是在希腊这边啊，马其顿呢以及 这个希腊这边的这个教友呢，为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捐款。那么这个事情呢，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那么在这封信里面呢，保禄呢要对这个事情做一个什么一个催促，看看呢这个捐款的这个事情呢有没有办妥。所以在这个信里面哈，就是在这个八章和九章这两章的这个篇幅里面呢，保禄呢提到了这个问题，那就是穷的要接受这个富的这个帮助。耶路撒冷的教友的贫穷啊是在物质上，但是在格林多这个教会呢，他们在物质上相对是比较富裕的。因为啊，格林多城是在这个希腊这个国家里面呢，当时呢是非常富裕的一个城市。那么所以呢，保禄呢邀请他们呢，以他们的这个财富去帮助呢耶路撒冷的教友在物质上的这个匮乏。那么其实呢，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就是在救恩的这个角度上看，耶路撒冷的教友们却是富裕的，却帮助了这些加入到教会的团体里面不久的新的基督信徒，就帮助了他们。就是在这一点上呢，耶路撒冷的教友呢是富的。所以呢，当你理解了这么多这个信息的这个时候，上下文信息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再看这一段的时候，是不是你就知道了？所以保禄呢这里面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奉劝呢，实际上是蛮有力的。比方说在中间的这一段，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本来是富足的，为了我们却成为贫穷的。其实言外之意是说，你哥林多人呢，现在你是富有的，你们能不能也为了爱天主的缘故呢，为你的弟兄姊妹，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贫穷一回。那么最后呢，他还引用了旧约上的这个事件，就是多得的没有剩余，少得的也不缺乏，指的是人们收集那个玛纳的时候，反正是天主赐给的。言外之意是说，你如果把天主赐给你的这个财富，因为财富最终赏赐的那个主体是天主，你把天主所赏给你这个财富呢，去跟那些有需要的耶路撒冷的教友们去分享，你会怎么样？你并不会因此而变得贫乏。为什么？因为它的根源是天主，而你把自己的这个财富拿出去愿意分享的这个点也是天主。所以你看这个上下文呢，对我们理解经文的这个帮助呢，其实是非常有益的，我们要抓住这一点。我们看下一条110号，为明白圣经作者的用意，应留意当时的环境和文化，留意当时所用的文学类型，留意当时所惯用的感受表达和叙述的方式。因为在圣经中，真理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即以历史、先知、诗歌和其他文学类型来陈述和表达的。我们首先看到这个最后这句引用啊，也是来自启示教义宪章的第12号。我们按照这个第110号这个顺序来看，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作者的这个用意呢，首先要留意当时的这个环境和文化。我们先说这个环境和文化，我们还举一个这个格林多教会的这个例子。那么在格林多人前书啊，我们这次要看前书第5章里面呢，提到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啊。那么这个事件呢，就是保禄说，我听说呢，有人竟跟您父亲的这个妻子同睡了，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乱伦的事件，这跟当时的文化呢，所以也不能够接受。那这样的一个罪过呢，却发生在一个教会的团体当中，所以呢，这为整个的教会团体来说，那是一个严重的恶表，在外人看来，也是一个极为邪恶的一个事件。那么格林多城，就是这个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怎么这个生活让我们感觉有点乱呢？一个人怎么可以是吧，跟他这个父亲的这个妻子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格林多城在当时呢，是希腊这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商业特别发达的一个城市，那么同时呢，也是一个港口的这个城市。不客气的讲，就是我们在研究这个城市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城市呢，因为商业的这个发达，也是一个港口的一个城市，在地中海间航行的好多船只呢，经常把格林多作为啊，就是补给的这样的一个港口。那所以呢，那些在海上漂泊的那些船员，他们会选择在这个格林多，所以格林多的这些就是所谓的色情事业呢，就比其他的城市更加的这个发达。那么这样的一个发达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呢，就导致呢，在这个城市里面，就是在生活方面，生活的混乱方面呢，比其他的城市呢就会更糟糕。所以呢，在这个大背景下，那么这个乱伦的事件就发生了这个教会的这个信友的们身上。所以保禄呢对此呢提出了一个特别的一个谴责。随后呢，保禄呢也特别强调这个身体，基督徒该度一个圣洁的这个生活。那么其实呢，是借着这个事件，保禄要强调那个基督徒呢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生活的时候该怎样去面对来自这个肉身以及他这个环境啊所给的这样的一个诱惑。所以你看，如果你懂得他背后的这些这个环境和文化，对理解这一段经文来说呢，自然呢是有帮助的。还有呢，下一句呢，他说呢，就是当时呢他们所使用的文字的一些惯用的一些感受， 或者是一些表达和叙述的一些方式。那这里呢，我说一个感受，在马窦福音第十六章里面，当这个伯多禄呢在耶稣面前呢承认呢，他是说你是磐石，永生天主之子的这个时候，耶稣回答伯多禄说，不是血和肉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所以这里面这个血肉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不带负面意义的，指的是呢是本性，意思就是不是本性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就是你对呀耶稣基督发出了一个这样信德的这个宣誓啊，就是不是血和肉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这里面这个血和肉呢，它强调的是人的本性啊。本来呢，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血和肉加在一块是什么？是一个完整的人。那么同样的这个字句呢，当保禄说你们属于血肉还是属神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把它两个对立起来了。属于血肉呢是什么呢？是指的人本性的那个软弱，而属神呢是指的是属于天主。所以你看同样的这个字哈，他们在表达具体含义的时候，我们透过这个理解和分析，我们就知道他在跟我们说什么。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呢他们所惯用的这个感受和表达方式。然后呢，这里面也特别提到了要留意呢当时呢所采用的这个文学类型，这是在这个引用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哈，就是历史啊，或者是先知啊，或者是诗歌。当然这里面所提到的不是圣经里面所出现过的文学类型的全部，那只是部分的，就是历史体、先知体还有诗歌体。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旧约里面呢有七部书呢叫智慧文学，像德训篇、殉道篇等等，这些 是智慧书，我们把它叫做智慧书。那么还有在新约里面有一类呢特别的这个文体呢，叫做什么呢？叫做末世录文体，就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是新约的最后一本书，就是那个末世录。所以这个末世录文体呢跟旧约里面的一个先知书的这个文体呢有些相似，但呢又不完全一样。他们在表达真理和叙事的这个时候呢，比方说末世录文体里面采用了好多的这个神事，很多象征性的这个语言，他说到了很多具体的东西，但这些具体的东西都是有所指的，常常不是他字面上所表达的那个含义。所以呢末世录呢通常这一类的这个文体呢是比较难解释的。那为此呢，在解释每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确定的就是这一段经文是属于哪一种文体。那么另外一种文体呢就是信札体。那么这个信札体呢在新约里面以保禄的书信呢作为代表。那么信札体呢它基本上是走的是书信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里面大多的时候呢是什么？是说理，但有的时候呢也是在叙事。那为此呢它有一个完整的信札的这样的一个格式。为什么？它有开始的，有之后，它结束的时候有什么？有结束语，还有问候等等这些。只不过呢这个信札呢它有长有短，就这个书信它有长有短。为此呢我们抓住呢就是每一种文学类型的具体的这个方式，具体的这个样式，那目的就是呢帮助我们能够准确的解读经文的这个含义。那么所以呢这一切呢其实呢都属于科学化的研究方法的这个范畴。我们看111号，不过呢由于圣经是受默感的，有另一种同样重要的正确解释原则，没有这个原则，圣经将变成死的文字。圣经既是由圣神所写，就该借同一圣神的助佑去阅读和解释。为随从默感圣经的圣神去解释圣经，凡尔大公会议给我们指出了三项标准。那么111号呢，其实呢我们之前所强调的都是一些技术性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技术性的这个方法呢其实是本性的，那么这个本性的方法当然是有用的，你包括对圣经文字的这个研究和理解都是本性的。但其中呢因为圣经呢它是天主的话，它不是纯本性的一个作品，然后因为有天主作为它的作者，也有这个圣作者人作为它的作者，所以它这样一个双重的一个属性。那么当我们看圣经的超性的属性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按照教会的指导去行事了。那么教会指导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随从圣神的指引。那这一点呢我在之前也提过。那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啊，因为他相信天主呢在圣经背后的这个指引，所以呢为他来说他接受圣神，相信圣神为他解释呢他就多了一条腿。相反的，如果是一个局外人，是一个教外人，他研究圣经的这个时候，他很难去相信呢天主是圣经的第一作者，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他就等于缺了一条腿在走路。为此呢他对圣经的这个研究啊很难像信徒一样达到一个很深的程度。那么这个111号呢介绍三个标准，那么下面呢就是我们逐一的来看这三个标准。这三个标准呢并不复杂，那基本上是在教会的这个框架下，是在信仰的这个框架下来看这个三个标准。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标准，第112号，这个小心留意整部圣经的内容和统一性。因为呢，尽管组成圣经的各书呢互不相同，但由于天主计划的一致，圣经是一个整体，而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枢纽和心脏，这心是在他逾越节后敞开的。基督的心是指圣经，正因圣经显露基督的心，这心在受难前是关闭着的，因为那时圣经是隐晦的，但在受难后圣经变得明朗，为使那些从中得到领悟的人懂得详察和辨别如何去解释先知的话。那我们看的这个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圣经，我们要注意圣经内部的一致性。这个不难理解，因为整部圣经它的第一作者呢都是天主，那就是说圣经所显示出来的那个真正的这个含义啊，就是天主的启示之间是没有矛盾的，这是一定的，就是天主不能够自己相反自己。所以呢，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一段经文确定了，就是这里面这一段经文里面天主向我们启示什么，就是天主愿意启示的是什么的时候，也就是说作者要表达的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么和另一段经文里面它不会有真正的矛盾。所以呢，把这句话概括起来，他就是在说什么整部圣经的内部呢是没有矛盾的。所以在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哈，就是你所看出来的这个含义呢是准确的，是作者要表达的，是天主愿意借着作者要表达的，也就是说作者积极主张的那个观点，而不是他只提到的一个事儿。就是他所提到的一个事儿，未必是他所要表达的一个观点。我常喜欢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哈，《若望福音》第九章第31节哈，就是耶稣治好那个瞎子，胎生那个瞎子啊，那个瞎子他说了一句话，我们都知道天主不抚听罪人，就是他说的这一句话。当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为了跟那些法利赛人们进行辩论。那么这个观点呢，事实上呢是那个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他们所持有的一个普通的观点。那么你说这句话对吗？用我们信仰的观点去看是对吗？不对，一定是不对。为什么？因为圣经上我们看主流的这个观点就是天主抚听所有的人，当然是义人的祈祷大有功效，但并不是说罪人的祈祷就不蒙垂允，不是这个观点。但是犹太人却认为，就是人如果有罪，天主不服听他的祈祷。所以呢，你看，不是说所提到的就是圣经真理，只是作者积极主张的才是圣经真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留意这个观点，就是第一个原则，就是整部圣经内部的这个统一性。那么最后这个引用呢，是来自这个圣多马斯的这个圣咏释义。那关于这个第一个原则呢，我还举另外一个例子呢哈，让大家呢一起来看一下，那就是啊，在这个撒母耳记上这部书里面，其实呢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关于犹太人也想建立像外邦人就是那样的这个君主制度，就是立一个君王。那么你看到呢，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大概八九十这三章里面，你会看到呢两种不同的观点。那么其中呢第八章的观点就是说天主不同意，那么另外一种观点呢是天主同意，然后呢让这个撒母耳呢去选择撒乌尔来做以色列子民的第一任君王。所以你看呢，这两个观点呢好像就是矛盾。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还不能够确定的话呢，就是你往下看，那么你看最后的这个结果，就是你拿最后这个结果来验证到底哪一个观点是作者要主张的。那么最后呢，你看呢，天主呢让这个撒母耳去选择了撒乌尔做了第一任君王，而且呢还让撒母耳去给这个达卫父有做第二任君王。所以这些呢，以及整个以后的这个历史哈，包括天主的那个许诺啊，对达卫家族那个许诺呢，它其实显示呢，天主是同意呢这个以色列人呢建立一个君主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当然，我们可以从好几个角度上去解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呢？就是非常明显，就是天主同意还是不同意，不同意还就是同意和不同意都有了。那么这个可能一方面呢是显示呢这个经文编写的时候它的这个素材来源不一样。这一个方面的这个素材呢是同意的，那一个是不同意的。但是呢经文的这个主流呢它走的是哪个路线呢？是同意的这个路线。一直到了新约里面这个达卫和墨西亚的关系的时候啊，都跟这个天主所同意的这个犹太人所有的这个君主制度呢有关。包括我们对天国的这个理解。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懂了。那么关于不同意那个是什么？不是作者要表达的观点，而同意才是作者要表达的这个观点。所以呢有时候上下文又给我们一个必要的一个帮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圣经内容的这个一致，这是我们看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就是第二个原则，113号，在整个教会的生活圣传中阅读圣经，根据教父们的格言，与其说圣经写在书卷上，勿宁说首先写在教会的心头上。因为教会呢，在他的圣传中将天主的圣言存留在他活生生的纪念中，而圣神则照属神的意义将圣言的解释赐给他。我们看的第二个原则呢，就也不难理解，就是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要在教会的活生生的这个圣传中，就是在教会的传统中，也就是说他是在教会里。第二，要看教会的这个圣传。其实这里面说的具体一点呢，就是要留意呢教父们对经文所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解释。为什么呢？因为教父们呢，从实践上讲呢，他们更接近信仰的源头，所以他们有着一个先天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他们接近这个信仰的这个源头。为此呢，要在教会里面留意教会所有的这个观点。那么后面呢，113这一号呢，这个解释呢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这个奥利镇对列位记所做的讲道当中的一个解释。由此呢，我们才可能准确的把握这个经文的这个含义。大概以后呢，我们也会有机会啊，在这方面呢做多一点的这个介绍。教父们呢对解释圣经呢提供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帮助，这一点呢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有一点呢我们也要留意，从大概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现代这个解经啊，就是现代解经方法的这个兴起呢，给这个圣经的学习和研究呢带来了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并且呢这个新兴学科的这个帮助呢也提供了有力的这个支撑。比方说这个考古学，比如说这个对这个古典文学，就是对希腊文啊，对希伯来文的这些古典文学，以及相关那些什么科普特呀、叙利亚文啊、阿拉美文的这些文字的这个研究，这个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兴盛。那么这些呢都为圣经学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研究呢提供了足够的这个支撑，尤其是科学化这个研究。而今天的这个圣经学呢基本上是建基在这些基础之上的，那我指的是现代化的这些方法，科学化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说是以科学的这个方法去研究圣经。那么这些方法呢，在这个教父的这个时期，以及在教父以前的这个中世纪用的其实都不多，其实基本上是没有的。那为什么？因为这些科学方法呢是现代的这个东西，就好像我们现代的这个工业革命啊，给整个这个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一样。那你说在古代他们其实有工业吗？其实跟现在比的话其实是非常原始的，所以这一点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可是呢，我们采用这个现代的这个科学化的方法来研究圣经的时候，对教父们应有的那一份尊重啊，这一点呢他们也不存在着一个真正的一个矛盾。我们看最后一个原则，就是第三个，这个留意信德的相符。所谓呢信德的相符，是指呢信仰中的真理彼此相符，以及与启示的整体计划相符。那么介绍了前两点之后啊，这个第三点呢叫做信德的相符，也叫做什么呢？也叫做信德的类比。那么类比啊，其实就是对比，这里这个相符呢也是指的是相符合、相一致的这个意思。那也好理解，那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当我们针对一段经文所做的这个解释，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然后呢你把这个结论呢跟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已经确定的信德的道理，也就是说属于信仰宝库里面的这个内容进行对比的时候，你发现呢它矛盾。假设说你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发现呢，大地四极，就假设说这个大地四极的这句话，四极是不是天主有四位啊？那你这么解释的话呢，就是那显然就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这个四呢其实有全的这个意思，指的是全面的这个意思。那么你非得要把它解释成这个，哎，天主是不是有四位啊？那这个时候呢，当然我这个举这个例子有一点粗糙啊，就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你跟教会所现存的确定的信德的道理去对比的时候，如果有矛盾，那不是说这个道理错了，是什么错了？是因为你解释的这个方法或者是哪一定是错了，所以你再回过头来要必须呢重新来解释。那么这里就是信德相符的这个意思，就是跟信德的道理进行对比，那么如果有矛盾，那么一定是这个解释错了，而不是说圣经错了。我们在这儿呢要小心，不要说圣经错了，也不要说这个信德的道理错了，这个是我们说不了的。所以呢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哈，在介绍这个三个原则的这个时候，就是简单的重复，就是第一个要注意圣经内部的这个一致，这个指的是圣经的内部，圣经的内部就指的是73部书的这个全部以及各部分。 那么第二个，要在整个教会生活的圣传中来阅读。那么第三个，就是做信德相符，就是留意呢信德相符，也叫做信德的类比。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内容。